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熊浩的哈佛谈判术。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这个谈判的基础构架，其中非常重要的博弈论。博弈论当中我们特别要跟大家专门讨论的叫纳什均衡，或者囚徒困境。这个概念在所有的微观经济学的教材当中几乎都会出现啊，因为博弈论其实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发现，它改变了经济学的一些传统假设，它突出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认知缺陷。那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囚徒困境。假设有两个人，一个叫 Tom， 一个叫 Bill， 他们因为犯一个轻罪被警方抓捕，那么警方严重怀疑他们俩共同作案犯过一个重罪，但对重罪没有任何证据，因此把两个犯人呢分开加以审讯。每个人他们都面对着相同的局势，他们也可以有两种应对的策略，要么坦白，哎，要么抵赖。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Tom 和 Bill 两个人都选择了抵赖，那如果都做抵赖，那就也是警方没有任何重罪的信息了，所以两个人只因轻罪而判刑，两个人都是服刑一年。这第二种情况，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一旦两个人都选择坦白，那么警方既拿到了重罪的证据，也拿到了轻罪的信息，所以两罪啊数罪并罚，八年，两人都服刑八年。第三种情况啊，是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 Tom 他选择坦白，而另外一个人 Bill 他选择抵赖。我们都知道坦白从宽，而抵赖抗拒从严，所以选择坦白的 Tom 直接释放，而选择抵赖的 Bill 重判十年。其实反之亦然，如果我们的 Tom 选择了坦白，而 Bill 选择了抵赖，结果正好相反，一人判十年，而另外一人无罪释放。总而言之，这四个方块其实是四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排列组合其实可以被分为三种状况：共同坦白施以重刑，共同抵赖只判轻罪，一人抵赖而一人坦白，坦白的人释放而抵赖的人重罚。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是 Tom 或者是 Bill 当中的任何一个，你会怎么选？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啊，如果你现在在开车，我估计你是想不出来的。正常的情况估计得在你的书桌上拿一张笔稍微计算一下，稍微画一下。我们先说一个基本的数学方法，大家还记得你们中学时候的数学吗？如果两个变量都同时移动的话，我们要确定其中的一个，否则的话就无法做判断。那假如说我们把 Tom 确定下来，换而言之，我们确定说情况一叫 Tom 坦白，如果 Tom 坦白而你是 Bill， 你会怎么做呢？那我无非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也坦白，如果我也坦白， Tom 也坦白，我们两个人重罪轻罪的证据都被收集，所以是不是八年对八年？而第二种情况，我知道 Tom confess 坦白，而我选择抵赖，我是 Bill， 我选择抵赖，结果是什么呢？我抵赖，我重罚十年，而 Tom 坦白立功了，无罪释放。所以在第一个情境当中，如果我们假定 Tom 也就是我的对手会坦白的话，我应该怎么做？毫无疑问，我也应该坦白，因为你会数学，这个都是小学一年级数学，因为十年的牢狱大于八年的牢狱，八年是坦白的后果，十年是抵赖的必然，那么我当然应该坦白。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假设 Tom 抵赖，那作为我 Bill 无非也是两种选择。第一种情况，我坦白，如果我坦白 Tom 抵赖， Tom 罚到死，对吧，把牢底坐穿，他十年，而我呢因为坦白立功，我无罪开释。第二种情况， Tom 抵赖，我也抵赖，两个人都抵赖，则无没有重罪的信息，所以他也判一年，我也判一年。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 Tom 选择了抵赖，而我也应该选择 坦白，因为你如果数学好的话，零无罪开释是会好于一年牢狱之灾。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听得有点晕啊，我们在这个显示的图像当中会给大家显示一个基本的数学推理的过程。简单来说，应该分类加以讨论。我们先确定 Tom 也就是我们的对手作为坦白的趋势，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我们的对手 Tom 作为 deny 的趋势。无论 Tom 是坦白还是 deny， 你作为 Bill， 你的选择都毫无疑问是坦白更好。坦白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如果 Tom 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就共同享受八年的牢狱之灾。而如果我们退开看这样的一个矩阵格局，我们分明会发现它明明并不是最好的结局。而两个人都同时抵赖，为轻罪做一年的牢狱才是最佳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最终反被聪明误呢？这个问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约翰·纳什来做回答的。他说，在这个矩阵当中，四个位置，如果我给他一个编号的话，一、二、三、四，这四个位置当中，只有第四号，也就是两个人都坦白，最后八年对八年的这种悲剧结果，才有可能稳定。这种局势就叫纳什均衡。大家如果看纳什均衡的基本定义，纳什均衡是这样定义的：在一个变动的矩阵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敢改变他的策略。如果别人不改变他们的策略的话，这句话非常拗口，我再说一次。纳什均衡是指在一个动态的矩阵博弈当中，任何一个玩家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得益，如果其他玩家不改变他们的策略的话。这个还仍然抽象，我们把这个矩阵呢，看着图，我们再做一次解释。我请问大家，在一二三四这四个位置当中，像现在第一个位置，有没有可能 Tom 和 Bill 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得益呢？当然有可能，毫无疑问，当然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把自己的策略从 deny 改成 confess 坦白，不就无罪开释了吗？所以大家注意，一号象限因此会向二号象限或者三号象限移动。那我请问大家，二号象限和三号象限稳定吗？哎，也不稳定。为什么？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得益啊。如果你判十年是因为你抵赖，那你可以干嘛？你可以把你抵赖的策略改变成坦白啊。那你和对方都坦白了，所以你就会从二三象限向第一象限移动呀。所以你看，一象限会向二三象限移动，二三象限会向一象限移动，所以一二三都是不稳定的。人们惧怕不稳定，人们希望得到确定性的结局，而只有第四象限是确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大家想一想，第四象限是什么？第四象限是两个人都坦白。那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决定我要坦白，你敢抵赖吗？如果对方不改变他的策略，你敢抵赖吗？你不敢。因为对方坦白，你如果把你的坦白策略改转换成抵赖，你十年对方就无罪开释了。所以第四象限是稳定的，这种状况叫纳什均衡。我刚才讲这么多，我相信非常抱歉，那这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很多同学从小啊就跟我一样，就特别不喜欢数学的，那更不要说经济学了。纳什均衡它是需要一些基础的逻辑推理，所以今天这堂课听到现在，如果各位觉得多少有点模糊的话，不妨在空白的时间呢再听一次。关键的部分在于几个基本的矩阵不要理解错误，几个基本的数学推理要跟上，我相信你会掌握的。但讲纳什均衡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从纳什均衡当中能够抽炼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而有助于谈判呢？我想至少是这样的几个重要的经验。第一，自私自利不一定能够导致整体的最优解。自私，把自己的利益顾好， 从而可以实现整体利益的扩大。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说。大家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发轫是从亚当·斯密一本代表性的著作，也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起源》《国富论》开始的。在《国富论》这本书的最开始，亚当·斯密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故事。他说，在英国有一个制针的工厂，这个制针的工厂，他把制针从原料到最后包装的整体制作程序拆解成了若干十几个环节，每一个人只负责一个具体步骤，整体上极为具有效率，每一天的时间可以生产上万支针。但是如果我们让一个熟练工人，每一个环节他都熟练的熟练工人，一个人负责这十几个环节，要一个人来完成，他一天的时间他也许只能生产二十几根针。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种巨大的效能革命？亚当·斯密说，是分工。所以每个人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你就可以产生整体效能的增进。这种观念后来甚至被自由主义挪移。大家还记得胡适之先生那句著名的口号吗？他们说，要得国家之自由，必争取你个人之自由。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假说，这个自由主义的推论，非常抱歉，被博弈论击破了。在博弈论的框架当中，我们分明发现，不管你是 Bill 还是 Tom， 如果你尽心尽力只考虑你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对方有可能产生的相应互动的话，你们完全可能因为机关算尽而最后进入八年的牢狱。跳开来，我们从上帝视野看，每一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做衡量，未见得能够导致最终的最优解。谈判就是一种典型的博弈情境当中，你必须换位思考，你必须整全考虑。这是我们从博弈论当中所提炼的第一个重要经验。第二个重要经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 Tom 和 Bill 不进入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而是两人手拉着手，最终在一年结束之后离开牢狱？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是两个。其一，信任。这两个人信任，他们俩相互了解，彼此支持，并坚定地相信对方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叛，他们俩就可能守口如瓶。所以我们发现，信任居然有非常重大的价值。信任可以让我们维持在告别囚徒困境之纳什均衡而走向双赢的那个方向上。所有的欺诈一旦产生，我们就将进入囚徒困境的最坏结果。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第二个方法叫制度。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囚徒困境。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假如 Tom 和 Bill 属于同一个黑帮，而黑帮当中有一个制度说，谁敢进去之后招出来剁手啊，虽然这个例子说的有些血淋淋，但是一旦双方的行为受到某种共同制度或规范的约制，他们也不会破坏规则，从而告别这种双输的纳什均衡。所以我们从纳什均衡当中提炼出另外两个重要在谈判当中可以借鉴的经验。第一，信任重要。第二，制度重要。
我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囚徒困境、纳什均衡，并不是像在知识上吓到你，而是希望对这个整体的知识框架有一个初步的梳理之后，抽象出一些基本的关于在博弈论当中如何获胜的观念工具。那如果说刚才我们所说的信任跟制度是两个观念工具的话，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将进一步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啊，就是怎么样的做法可以让帮助我们告别囚徒困境，而真正走向谈判的双赢。我们下次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